刚才的经文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神对一个大卫的刑罚是非常严厉。也许我们对大卫犯淫乱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可能在主理学已经非常的清楚，已经听过非常多的次数，所以讲起大卫，可能我们脑海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打赢哥利亚，他有很非常成功的光明的优秀的一面，但是也有黑暗败坏失败的一面，特别神对他的失败非常的严厉。所以刚才经文所提到的是非常非常的严厉一件事情。如果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他是王帝嘛，他是强国的王帝，在当时的王帝有这个无限的权柄，他可以为所欲为，可以这样说啊。但是他不一样，大卫是谁呢？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在他做王之前，神差派撒母耳在他家中寻找一位君王，他爸爸家所有哥哥像样的都摆出来了，没有一个合他的旨意，但神在所有看不上眼的孩子当中，这个就是神所拣选。后来扫罗违背神的命令，神怎么样呢？神就差遣撒母耳对他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里告诉我们，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去查圣经，几乎圣经里面只有大卫有这个称号，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我问弟兄姐妹，这句话好不好啊？这个形容好不好？神自己说的，神自己说的。人可以讲错，人可以看错，人可以被蒙骗，但是神绝对不会。他说这个人合我心意，就是合我心意。只有这个人被神称赞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当他犯了得罪神的罪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合神心意的人也会犯这么严重的罪？这个故事以后才讲。但是就因为信主久了，你都知道大卫抢了他的那个兵的一个太太来做他的太太，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竟然做出一些非常非常不好的事，而且非常严重的罪犯了？很简单，弟兄姐妹，因为他也是人，他也是人，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跟我们一样会犯错，会妒忌，会骄傲，会贪婪，会愤怒，甚至带着仇恨，会诡诈，甚至可能给你比我更离谱的，会借刀杀人，是不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竟然做出的行为可能比我们还不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个神所拣选合他心的人，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神对他的刑罚这么严厉。为什么？因为他是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一个被神拣选和他心的人，神对他的要求比较高。我请问合理不合理？这属神的，神拣选他的，用他的，如果神对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道德要求高一点，严厉一点，有点过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过分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说什么？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给你很多很多，神要求很多很多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为服事族的同工，教会中的领袖，能不能说神给我们很多很多机会，很多恩赐，很多的比弟兄姐妹多很多的机会来服侍神，站在稍微高的地位。那如果这样的话，神对我们的要求高一点，很自然的，耶稣说的，耶稣说的。所以对一些人来说，他可以做，但是你是拣选神所拣选的，你就不能做。人家可以做，你不能做。基督徒可以做，你是领袖你就不能做。一般人可以做，你是传道人，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牧师，你就不能做，对吗？弟兄姐妹，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吩咐。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神对大卫怎么严格的，怎么严厉的刑罚，不但要求他多，更重要的，他是个榜样，对吗？弟兄姐妹，他是个榜样，一个合神心的人应该是如此的，但却是跌倒失败的，怎么悲惨，让神的名被羞辱，所以神对他的刑罚一样相对的很严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小心。那大卫错在哪里呢？大卫到底错在哪里？那这经文给读给大家，那我读给各位听啊，你看着好。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扪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请注意，他们去打仗了。他的元帅率领众人出去打仗了，但是大卫却仍然住在后方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请问这种睡叫什么睡啊？睡到自然醒。我可能比自然醒更离谱吧，太阳平息耶，这日头落山了才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可能是做个小运动吧。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可见非常近的，那看着她很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了，她就是以年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你看见她的强权在哪里啊？看见那个女人就请他把他拿过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在洁净，太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这阵很不光彩的记载放在圣经当中。大卫犯了什么错？犯了很严重的错。我没时间再读圣经，因为太长了。后来为了夺取拔示巴，他派乌利亚派到前线去打仗。派去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吩咐他的将军到最危险的时候你们通通退回来，让乌利亚一个人面对敌人，让他给敌人杀死吧。你详细看经文，你看这个大卫的心肠所等的险恶，何等的阴险，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竟然做出这样的事，为什么？为什么大卫的丑闻在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少我看见刚才经文里面发现他最少有三个原因。大卫错在哪里？有三个原因。第一，征战停止了，他失去了目标。怎么说呢？他的失败不是在打仗的时候，刚才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啊？人人都出去打仗了，他在哪里？ 像躲在后方休息，他不打了。以前你看见大卫是一个非常勇猛打仗的人，他非常的厉害的，但现在他不打了，人家去打，他休息了，躲在后方了。是不是他以为我已经做完了，我够了，你们去做吧，我休息了，我的目标达到了，我今天的国家非常强盛了，我的王位坐稳了，我要得的都得到了，现在我不需要去拼老命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我的目标达到了。现在弟兄姐妹记住，大卫失败不是在征战的时候，大卫的失败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大卫的失败不是还没有建立国度的时候，大卫的失败是在建立好国度的时候，一切都好了，他就放松了，失去了目标。现在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被试探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跟你再思考耶稣被试探的经文。40天昼夜禁食到之后完了，撒旦就来试探耶稣。40天禁食祷告的时候，撒旦没有来试探他。40天祷告完了，一个目标完成了，撒旦的试探就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打仗的时候不会犯这个淫乱的，不会的，他的秘密勇往直前在打仗。我告诉你，不止一个妇人沐浴在看不见人，一堆妇人他都不会犯罪，告诉你对不对？穿着衣服回家，不要挡着我打仗，我现在正战，不要拦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奋勇为主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好像没有办法下你手，当你失去了你征战的目标，主怎么怜悯我们？大卫第一个失败就是在这里，征战停止了，失去了目标。第二，他体贴肉体，失去了自律，睡到自然醒，怎么巧就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那可能你会怀疑哦，你会有问题，为什么这个妇女在外面沐浴给人看？那她有没有责任啊？刚才读圣经有没有发现，这个妇人在月经洁净了，原来她在家里洗澡是一个妇女月经洁净礼之一。那么一般人她的洗澡不是外面的，其实她是在自己的后院，她自己的范围里面的，人家应该看不见的，除非你偷看。大卫他的王宫比较高，他还在房顶上平顶上高居临下，我问你看得清楚吗？而且他可能很近就看得见，体贴肉体，首先放纵那个睡觉自然醒，到一个时间很巧合你看见这幅图画，有没有撒旦在这个布局？圣经没有讲，但是很可能这个犯罪的情况好像摆得很巧合。大卫其实他是犯了偷看的罪，偷窥了，但是前面是什么样？你睡到自然醒。平常人家去打仗，一早去打仗，如果你在征战当中，你不会这样的。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因为体贴肉体。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放纵你身体的需要。耶稣基督也是40天禁食祷告完了，圣经怎么说？他肚子就饿了，肚子饿，有肉体的需要，撒旦的试探就来了。一个目标完成，还有刚好你身体有需要，有些时候你身体肉体的需要有没有可能慢慢变成了一个犯罪的理由啊？有可能的，大卫就是如此，体贴肉体，失去了他的纪律。第三，错用权力，失去了怜悯。所以说权力是人格的考验，对吗弟兄姐妹？ 一个人没有权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他这个为人怎么样，很平庸，很平凡，可能很谦卑。但是当一个人拥有大权的时候，他的真正的人格，他的本性，他的德行就显露出来。有人讲权力使人腐败，我讲过这句话，但是慢慢我想这句话不大正确。权力不会使人腐败，权力是中性的，权力只会使错用的人腐败，对不对？权力用在对的时候好得不得了，当你有权力用做对的事情，哇哦，你感觉很有这个权力做该做的事情，多好啊！用对了就好了，用错了就会腐败。现在弟兄姐妹，权力用对了，你的道德就出来；但是权力用错了，你的腐败就出来。求主怜悯我们，大卫用他的权力去人要用要什么得什么，连人的老婆他可以抢过来，为什么？他有权。我再说呢，在当时的情况底下，当时的风俗习惯里面，其实未尝不可。你有权嘛，你可以强抢民间妇女做你的妃嫔，可以在一般这样的皇帝，那个乱来的，他有权呢。但是别的国王可以，但是大卫你不可以，大卫你神所拣选的你就不可以，明白吗？现在弟兄姐妹，权力用对了，你的真正的能力、真正的品格就出来，很可惜他用错了。所以按照律法，其实大卫这个罪行按照律法他应该被处死的，按照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节他应该被处死。他偷取跟邻舍的妻子行淫，这是犯错的，犯了律法。所以刚才说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应该是顺从神旨意的人，顺从神命令的人应该如此，你是合神心意的。但是扫罗为什么被废掉？因为他没有顺从神的命令去做。大卫今天你既然是合神心意的人，你明白神的心意，你公然违背神的命令，你应该被石头打死。要按照律法的话就如此，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这样做的话，圣经讲得很清楚，拿单先知讲得很清楚，你是藐视耶和华，你是藐视神的命令，其实干脆你就是藐视神的本身，对吗？弟兄姐妹，他讲什么我根本不理睬他，我不管他，不但不管他还违背他。我请问弟兄姐妹，这样的行为就是藐视神，明知故犯，就是藐视神。为什么神对他怎么严厉？有道理的，亲爱弟兄姐妹，神不是蛮有怜悯恩待恩爱有爱心的神吗？为什么不网开一面呢？你看来神好像对大卫一点怜悯都没有，很严厉。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必定在他身上显出他的荣耀。再者，这个人这样做的话，他根本就是藐视神。求主怜悯我们亲爱弟兄姐妹，每一个属神的人，你跟我，除非你不属神，只要你属于神的话，你良心你心灵当中有一把尺，你知道你行事为乐的标准在哪里。神的命令是你良心中的一个标准，一把量度的尺，你自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你跟我知道的，对吗？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我很佩服有个弟兄，还没有新堂的时候在旧堂，有天他准备受洗，我每一个我跟他谈话，谈，你就为什么要受洗啊？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啊？你过程怎么样？我再了解一下他。他告诉我，不是我感谢神，我虽然我对救恩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愿意更多了解明白。有一天当我犯错的时候， 我以前没有问题的，但有一天当我诡诈对人不好的时候，我里面很不平安。我告诉你弟兄，感谢主，恭喜你，圣灵已经在你心中有把量尺，因为你知道以前你犯的没有问题，现在你做了很不平安。这个不平安谁给你的？我说神的灵在你身上动工。如果一个普通的弟兄都能够如此，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神的人有没有更加的敏锐啊？请问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做长老，做执事，甚至你们师班员，我问你，当你站在台上服侍神的时候，我问你，你良心里面有没有一把尺？你自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明知故犯，圣经怎么说？你就是藐视耶和华，藐视他的命令，藐视他给你心中的一个量度，这就怜悯我们。那么我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大卫怎么走？大卫的回应，大卫的回应非常非常的干净利落。那合神心意的人就在这里，小弟兄姐妹，当然他会犯错，但是当神指这座他的仆人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那个合神心的人认罪很干脆，认罪非常的干脆。我给大家一句话，做人一定要怎么样？一起跟我读，要赢得干净，输得干脆。不单对总统说话的，我今天对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你没有竞选，但是有一天如果你有人跟人比拼的时候，要赢得干净，要输就输得干脆，对吗？大卫他输得干脆，认罪非常的清楚。当人指出他一个不对的时候，他马上顺服。先知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在神面前服认罪。我给大家一句话，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他必须以合神心意的方法作为那个合神心意的人，对吗？弟兄姐妹，照着神的心意神的方法来去做。大卫的回应很清楚，当拿单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他马上回答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神了，非常的干脆利落，认罪不掩饰不介怨。他没有像我们犯认认罪认得怎么糊里糊涂的，认罪很清楚。有个人很不平安，去牧牧师我犯了错了，我要认罪。牧师说你犯了什么罪啊？我偷了人一根木头。哦，一根木头，你说好，跟你认罪。不久差点回来，牧师我在难难不平安呢，你不是认罪了吗？我还有个罪还没认呢。什么罪？因为那根木头绑着一根绳子的，说我偷了不止一根木头，还有一根绳子。哦，这样的话马上连偷绳子的要认咯。认完第二次要回来，牧师我还是不平安呢，还是不平安。你不是认罪了吗？还有哎，我那条绳子绑着头牛的。那到底偷什么啊？听来很好笑哦。我告诉你，我们很多时候认罪就是这样的，那个焦点没有搞清楚，我们认罪是皮毛的事情。我告诉你，你还是没有平安的，你还没有对付清楚。我们只对付那些皮毛的事情，外表的事情，真正认罪的焦点没有摆清楚。大卫合神心意就在这里，很清楚，他没有掩饰自己，他没有为自己所犯的错辩护。难道我没有权这样做吗？神啊，你给我做到这样的王帝，我有很好的福利啊，我不是能够这样做的吗？你看人人的王帝都这样做啊，我不可以吗？我可以的。 他不接验自己的罪行，还有他也不会推卸责任。真的不是我错啊，是那个女人不应该在外面洗脚不关起门来啊，是他错啊，他勾引我啊。他可不可以这样做讲？可以啊。然后很多人犯罪就是乱来的，搞不清楚，这个颠倒是非，无灵两可，模糊焦点，推卸责任，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对罪的态度。但是大卫非常清楚，我得罪神，他没有掩饰自己的罪行，我有这个权利，他没有将责任推给拔示巴。还有他不打压别人，但拿单怎么勇敢大胆指出他罪的时候，我告诉你，拿单会负着被杀的危险，你知道吗？这个皇帝如果把心一横，拿单你是谁呀？你敢冒犯我，你敢指责我，你不怕我杀了你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谁有权啊？大卫有权啊。拿单你是谁呀？如果先知的话，可能就是在当时一个有点点地位，但是皇帝如果要把心一横的话，他真的是没命。他没有告诉他，拿单你闭嘴，你没资格批评我，你不要讲话，你再讲下去我杀了你。会这样，他有这个权利可以做，所以让拿单很勇敢，冒着这个危险。为什么？因为神吩咐他做的。神说你去见他。拿单的胆子从哪里来啊？不是他自己真的勇敢的不得了，神做他的后盾。亲爱弟兄姐妹，今天对付罪恶，我们没有比人任何的人强多少。如果神不怜悯我们，我告诉你，我们都是卑微可怜败坏的失败者。但神怜悯我们，所以大卫没有用他的强权打压别人。为什么？他知道他犯错，他得罪神，反过来他应该谢谢拿单。神透过拿单来唤醒了他，他在沉睡当中唤醒过来，在罪恶当中给他一线亮光。大卫，你赶快悔改吧，你回来吧。有主怜悯我们，让他知道认识人真正犯罪的结果是得罪神，故此唯有真诚认罪彻底悔改，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与怜悯。当我们强调神的怜悯与恩典的时候，你不要搞错，这个怜悯与恩典的前提就是人必须认罪悔改，彻底的改变，痛悔，真正的认罪。赦免不是廉价的恩典，亲爱弟兄姐妹，神的饶恕赦免是很大的代价来的，我们不要看得平常。每一个蒙神怜悯恩待的人，他必定有他的前提，这个人必须要真诚的认罪，彻底的悔改。我给大家看看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你不该得的好处，神赐给你；怜悯就是你应该得的刑罚，神赦免了。这叫恩典跟怜悯。恩典就是你不该得的，神给你。你想想看，有多少恩典神白白给你，你不该得的。但是有一天你会在神面前，神怜悯你的时候，你该死，你该打，但神说免了。但是再回到我刚才讲的话，前提就是你必须真诚的认罪，彻底的悔改，对吗，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赦免并不是廉价的恩典，神付出很大的代价。还有个点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把一位伟大君王的罪行毫不留情地记在圣经当中，到底为的是什么？我再说， 很多国家的历史可能没有圣经怎么清楚，将他国家的王帝败坏的罪行清清楚楚的列在上面，一点光彩都没有。为什么有这样的一部书，一本圣经这样？为什么神会容许这样做？为什么？所有很多国家的历史应该很少，就是写都轻描淡写的过去，没有写的怎么详细，怎么清楚，将他们国王的罪行丑闻放在里面，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在大卫的犯罪当中，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要提防人生失败当中的五个陷阱。我再回去看大卫的经文的时候，神为什么把它放在里面？不是告诉人我们国家多丑啊，这个皇帝。对我们来说，今天我读圣经的时候，神啊，你借助他给我什么信息？我从这个事情当中我学到什么教训？这才是对的，亲爱弟兄姐妹。你看见一个人犯错，看见一个教会犯错，看见一批人跌倒，我没有跌倒，我暗自高兴，幸亏我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亲爱弟兄姐妹，你不要暗自高兴，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是告诉我们什么真理。我们到底在某某人某某事当中，他的失败当中，神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那今天跟各位来思考，从大卫的失败当中我们学到什么？提防五个很容易令我们失败的陷阱。第一个，经文怎么说呢？过了一年，其实原文这里有个时段的 next year 的 spring 春天的时候，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原来当时春天是打仗最好的时候，除非你没有仗打，你要打的话是这个时候去打，所以他们的军队就通通出去了。大卫差派约押跟率领臣仆以及众人，哇，你看多少人去啊，很多人都去打仗了。他们打败了亚门人，围攻拉巴，但是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他在后方。刚才我讲过很详细的，我不花时间再讲。为什么呢？征战以后的松懈就是一个失败的陷阱。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个教会一样的做 40 days， 我们做个 40 days 这个什么这个 setback church， 我们回来啊，有很多弟兄姐妹那时候信主的还留在教会40天，人生的这个操练啊，人生目标40天。那有个教会做完了，很辛苦，真的很辛苦，40天做完，他们就休息一段一个月再继续做。这个结果怎么样呢？40天很奋力，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带了很多人来教会信主，但一停下来停了一段时间，那些人就走光，没有再继续关顾他们，我们休息需要休息一下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前功尽废，好可惜啊。在你努力达到个目标的时候，你不要松懈啊，你要继续勇往直前，继续我打铁趁热，是不是啊？应该继续走下去嘛。你竟然来个我们休息2个月吧，这个怎么样？什么都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战争以后的松懈很容易松到一个地步，连你的目标都没有，连你的方向都没有，那个时候是很容易落到再次失败的里面，这是个陷阱。第二，体贴肉体就是死。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睡到自然醒。我请问他有没有 QT 啊？用今天的话来说，你说大卫没有 QT 吗？没有，我告诉你有的，圣经我给你了，可以给你了。在诗篇第5篇第3节，这是大卫的祷告，一起来读。耶和华， 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我问你，大卫有没有 QT 啊？有，早晨就要朝见神哦。那么睡到日头平息，有没有好不好意思在那朝神？很肯定他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平常时候的 QT 亲近神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体贴肉体的，连 QT 的时间都失去了，就主怜悯我们。这个第二个软弱，不要随便放弃你亲近神的机会，但是体贴肉体这是死。第三个陷阱，不妨与眼睛立约，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眼睛是灵魂的窗口，你灵魂干净还是污秽，看你看什么，看你看什么。约伯有个很好的祷告，一起来读：我与眼睛立约，怎能念念瞻望处女呢？好像这个是对弟兄讲的，对不对？好像弟兄比较脆弱一点。但是我发现不是啊，有一个调查说，女人也不输啊。求主怜悯我们，任何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弟兄，包括姐妹，能不能今天早晨向神立约？立什么约呢？从来没有立过这种约，与眼睛立约，不该看的不要看。大卫如果没有定睛去注目看这个女人，他怎么知道她漂亮？对不对？他怎么知道？他一定很吸引她。哥里汉牧师有句话很好，那很多道理我都忘记他。有句话真的好好，他说：“小心你的第二眼。”什么意思？第一眼看不是你的责任，看了之后算了。如果回头再看看，你有问题。第二眼，第一眼你控制不了，对不对？很多时候那个试探诱惑在你面前闪过，你没有责任。但是看过之后，你心里面痒痒的，回来再来看，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早晨我跟你一起与眼睛立约，好不好？没有什么反应啊，好像很喜欢再看你们了啊！一起来好不好？好，与眼睛立约，该看的你就看，不该看的第二眼不要看。第一眼不是你的责任，对不对？你跑到这个世界五光十色，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处有啊，特别你回到东南亚更加厉害啊，很容易会犯罪啊。你看了你就容易很容易允许也影响你的心情，但是心里一直想这个问题，就说怜悯我们。很多罪真的是跟看有关的。圣经怎么说呢？夏娃亚当看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看见他才知道好吃，所以亚当夏娃是吃货来的，一看着知道好吃。所以他的犯罪第一个就是看，从看开始。亚干也是如此，本来知道这个应该是所有被被基本就从中都烧毁掉了，他看见衣服很漂亮，看见钱财很宝贵，他就偷偷藏起来，以致他们全队都打败仗。看很有意思，但感谢神，有些人看得很好。大卫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多好啊！”同样看啊，看万事如粪土，得胜的看，好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跟约伯一样的祷告，与眼睛立约，好好小心你灵魂的窗户啊！这是第三个的陷阱。第四，小心别贪得无厌。圣经说她是以莲的女儿， 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怎么容易的？你要谁家谁接过来就接过来，他有很无上的权柄。但是拿单的故事还记得吗？已经有一大堆的羊群，一大堆的牛群，但是你舍不得杀一只，你将人家唯一的那只羊羔拿过来杀掉，你是贪心，你舍不得你的，你巴不得通通都是你的，连人家唯一的都是你的，所以那个根底里面的根源是占为己有，贪得无厌。大卫，你已经有很多妃嫔，你已经有很多老婆，为什么你还去抢夺人家的太太，还是不择手段借刀杀人将她娶过来？你不应该，贪得无厌。不要贪求本不属于你的东西，特别是别人的钱、别人的气。亲爱弟兄姐妹，慎防你致命的三个贪，很普遍的。这个很多的领袖，特别是领袖都失败在这三个贪的里面：贪权、贪财、贪色。你有没有看见新闻呢？每逢竞选总统也好，参议员也好，马上他的丑闻就被翻出来。通常两个离不开的同样的丑闻，一个是钱财，一个是情欲，对不对？通通别人抽出来，很自然。可见人很容易失败跌倒在这三件事情的上面：越权、敛财、好色，这是人的本性，人败坏的本性。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贪，不是你的不要贪，不是你的不要拿，那个权力不是你的你不要贪，那个钱不是你的你不要贪，甚至人家的太太不是你的你不要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灵命致命的陷阱。彼此提醒，我不敢高高在上，我 给你们得胜很多，我不知道前面道路如何，我跟你一起，彼此提醒，彼此小心，慎防这些令我们很容易失败跌倒的陷阱，多做怜悯。最后一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大卫有圣灵吗？他说在诗篇五十一篇和犯罪之后所写的圣经，犯罪之后所写的经文，他怎么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有没有圣灵啊？请问神会收回人的圣灵吗？在旧的时代，他们的观念理解就是如此，当然新约时代不是，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耶稣差派圣灵来了与我们一辈子同在，但在那个时候一样有圣灵的。亲爱弟兄姐妹，神会不会收回圣灵我不敢断言，但是起码我感觉当一个人，一个属神的人，神的灵会不断在你生命中做工。其实什么叫收回啊？其实坦白来说，不是神收回他的圣灵，是你消灭他的感动。清楚吗？新约圣经讲的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感动很宝贵，圣灵是我们心中最好的防线，也是最后的防线，最好的防线。其实基督徒有一把尺，有个防线在里面。我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基督徒有问题，跟同工有问题，可能我们有意见，但是有一样我坚信的，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圣灵在我里面，圣灵也在你里面。当我们真的有错的时候，当我们安静下来，我深信圣灵一定在我在你心中做工，除非你消灭他，对不对？除非你消灭他，不然他会不断的做工，直到你投降为止。救主怜悯我们，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感动。记得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必须是一个干净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但认罪很干脆，他必须也是一个干净的人。什么干净？你的思想要干净，你的生活要干净，你的言语也干净，你的行为要干净，做干干净净的基督徒，合神心意嘛。神在你生命当中要不断的工作，但是你要去配合他。就说怜悯我们，送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以前读书都读过了。屋里可以生长莲花，外在环境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成为一颗好的种子，才能出于污泥而不染。出于污泥而不染，因为里面有个好的种子。如果那个种子坏掉了，你反而会污染你的环境，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重要的里面内心那个种子。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好像生活在污泥的里面，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你能不能出于污泥而不染，就看你里面的种子是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口号是什么？赞成一个充满主爱的教会，对不对？请问我们的爱在哪里？每一个都是家人，我们爱每一个家人吗？顺我眼了我就爱你，不顺我眼了我就不爱你，那种这种爱是不是真的家人的对待？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家的孩子这个乖的我很爱他，这个不听话的我就不爱他，不是的。一个正常的父母，不管这个孩子乖与不乖，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我爱的对象。虽然他令我难过令我伤心，我还是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爱他。第二句话，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我请问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来影响这个世界？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放在地上，所以社区怎么发生影响力？我们大家思考一下，当我说我要影响这个社区的时候，我请问我们用什么来影响这个世界？用什么？漂亮的礼拜堂吗？还是漂亮的，还是丰富的午餐吗？还是非常精彩的节目吗？这个都需要。这真正影响这个社区的不是靠这些东西。你以为影响社区漂亮教会就可以影响教这个社区？不一定。我们自我行差一下，思考一下。但我强调我要影响这个社区，有影响力的教会的时候，请问我用什么去影响这个世界？这个环境是污染的，你怎么去改变？你纵然不能改变它，最少你能够活出你该有生命的样式。莲花漂亮就在这里，很喜欢这段这个以前读书这一段课本，出于污泥而不染，里面的那个很重要。假如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犯了很多的错，你就是那人的时候，你怎么回应？我谦卑在神面前说，如果真的点出我人生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污秽的时候，我无话可说，我没有掩饰，没有遮盖，没有隐瞒，没有模糊焦点，我只能够对神说，是的，我就是这人。 我就是这个人，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没有重新 bargain 的 bargain 是什么？我们讨价还价的余地。认罪要非常的清楚干脆，才能够蒙怜悯。但神的怜悯与恩典，永远记得神对你的赦免恩典并不是廉价的，必须要付代价。一个神和神心意的人犯了错，神的手是非常的严厉的。虽然说落在耶和华手里是很大很大的考验，求主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道讲完了，其实我有个感动，就今天你跟我在神面前，没有人知道离我生命的光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最近教会有些问题发生，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不重要。重要就是带来很大很大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之间的一些不同心的地方，造成很多的不好的。总而言之，我感觉我们不能够如此，求神恩待我们，饶恕我们。真正认罪悔改是谁呀？是我，是我们做领袖的。我们没有好的榜样，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没有好的一个原则、一个规模、一个模范给人看。那人是谁？那人就是我，那人就是我。在弟兄姐妹，我今天早晨讲到之后，我呼吁弟兄姐妹，我们来个不一样的结束，我们来个认罪祷告好不好？你知道你做过什么事情，我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我也知道我的同工发生什么事情，你我都很清楚，好不好？我邀请我们教会的领袖开始，所有教会的牧长、长职到前面来，我们做个认罪祷告。请大家起立，大家起立，一同站起来，一同站起来，请领袖们先出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你必须从根源开始，从我们的根本开始，从个认罪悔改开始，从彼此原谅接纳开始，让我们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不是口讲而已。领袖们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感动需要去祷告的，请你也出来。有需要跟你在场的弟兄姐妹需要认错、需要彼此和好的，向他道歉，神一定怜悯我们，一定怜悯我们，好吗？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感觉你需要祷告，你出来跟我们领袖站在一起，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可能没有你没有犯这个错，但是我们既然是家人，一个肢体得亏损，我们全部受亏损；一个肢体的荣耀，我们全部背着荣耀，对吗？我们是肢体，不要再怪你是怎么样，他怎么样。这个话我没有讲，不是我讲的，不要再讲这些话，不要掩饰，不要隐瞒，我就是这人。求主怜悯我们，一同开口祷告好吗？一同开口祷告，在神面前谦卑的、谦卑的开口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我们祷告，你们也请你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我们，我们都站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是败坏的人，赦免我没有好榜样做个好的牧师，赦免我没有成为弟兄姐妹的好榜样，我得罪你，我亏欠你，求主赦免我，赦免我，我对我的家人爱不够，我对我的弟兄姐妹爱不够。这些时候就看见人的软弱亏欠，我没有看见我自己的软弱败坏，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要得罪我的弟兄、我的姐妹的话，求你原谅，用你的爱来遮盖我们，用你的爱来包容我。 主啊，不要让我继续的犯罪软弱失败下去，主就保守，保守你的教会纯正，保守你的教会圣洁，保守你的教会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保守你的教会能够给你所用。主啊，不要拿掉我们的灯台，主啊，不要让我们得罪你，不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笑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开始，从我们认罪开始，从我们彼此原谅彼此接纳开始。主啊，我们就是这个人，就是藐视你藐视弟兄姐妹藐视你命令的人。主啊，我们不比人好，我们都是软弱亏欠败坏的罪人。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们的领袖，赦免我们的长子 长老执事同工，赦免我们每一个这教会担当职位的人。主啊，给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你自己的仆人，真正给你用的仆人，真正成为教会的榜样，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啊，不要丢弃我们，就帮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站立起来，让我们眼光手指不是指别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是亏欠的人，主有一个就差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啊？但谢谢你，你满有赦免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主啊，改变我们，修剪我们，让我们符合你的心意，真正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真正做一个容神意的人，让这个教会真的能够发展出我们改变这个社区的人。主啊，怜悯我们，使用我们，继续恩待你的孩子们，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教会的领袖，我们并不比人特别好，我们有时候特别的软弱亏欠，甚至有时候特别的败坏。主啊，如果不是你怜悯，我们早已经灭绝了。我们谢谢恩主还给我们存留这样的机会，求主保守你的教会，洁净你的教会，从洁净我们开始。求主怜悯，求主扶持，求主与我们继续的同在，垂听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每一个祷告，每一个祷告有声无声的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扶持，求主保守，求主恩待，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